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郑重问你一句话。
Yes, sir。
到底我们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主题我们到底讲完了没有？
哎，讲完了是讲完了，不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啊？跟人家讲一个事情，你把它讲得很详细了，你认为你讲清楚了，可你要是叫他再讲一遍的话，你会发现他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是从你跟他讲的东西引申出来的。
您这个非常常见，但我们也不能负所有的责任，对不对？
那当然了，
嗯，对呀、啊。
不过如果我知道有一些可能会给听众朋友造成误会的地方呢，我必须直接稍微提出来讲一讲啊。
哦，所以今天就像是啊，一棵树种下去之后，你现在要修剪一下它的叶子，这样子啊，把它修得比较完整一点。
很有想象力嘛，
嗯，
这个大概关于中国人从哪里来啊。各个观点我们都碰到一些，尤其关于古中国这个历史的考证的观点，我们讲的尤其比较详细一点。
是的，
但是紧接下来我们遇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对古中国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因为我现在所讲的东西不断的都是在印证圣经里面所说的啊，挪亚所敬拜的上帝以及挪亚和他的子孙，对不对？
对。
所以我讲完了之后呢，你听了可能有理可能没理，但是有一个错误的图画是我不想留在听众朋友脑子里的，那就是我们古中国的人啊，通通每一个都是这种敬天畏祖像挪亚一样的人啊，在那边敬拜上帝，嘿嘿嘿，这个对不起，不是这个样子。
难道不是吗？我还以为一直我们在特别是讲商汤王的时候啊，
对，
是把他讲的是非常的这个敬畏上帝，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联想到好像商朝人也都是非常的敬畏，
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稍微熟悉商朝历史，尤其是商朝是很明显的，他们是很喜欢流人血的，而且他们是无所不败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树长得比较乱长的这枝子稍微剪一剪，让我们听众比较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对，或者把玻璃再擦一擦啊，就是确定大家没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而且我们也要言而有信，因为我们说过文史地理讲这个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要做到四月，今天还是4月30号、
啊。哦，你讲的很有道理，也没错啊。今天四月底，那我们正好把这个大致做一个结束。五月初再有一次补充结束就真的差不多了。
哦，
好吧，言归正传，因为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要让大家对于古中国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个印象，不是一个全盘的图画，绝对不是。
嗯
啊，我也不希望听众朋友因为有这些线索呢就认为古中国好像是一个怎么样理想的社会，那些人是怎么样敬天畏祖的啊。我举一个相当不恰当的例子，但是很像这个情况。你看中国人拜佛啊，从观音啊、妈祖啊、关公啊，对不对，这个十八罗汉啊，就是说根本拉不上亲戚关系都可以摆在一个庙里面。
哦，
对不
对,
对，
他们怕漏拜了哪一个位置。
对对对，拜来拜去总还会拜个东西叫做玉皇大帝，
把它连着拜大概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那这个玉皇大帝其实在民间的迷信里面就是古中国对于上帝所遗留下来的一点点的印象嘛。那是不是表示说这些人就是信奉上帝的人？你也不能这样讲啊。他变了一个样子，但是他还在那里。那当然我们讲的古中国的情况比这个稍微至少在上帝的观念上要清楚相当相当的多。他们知道上帝是什么，他们知道只有做王了才能拜，他们还知道怎么去祭拜，他们又知道这个是谁教给他们这样敬拜。我们只是为了要证实中国人照圣经所说也和世界其他的民族同出一源，都是挪亚的后裔，是一群有高度文化的人，经过语音变乱事件迁到黄河流域来，这个说法的可能性 我们绝对不是要去吹捧我们的老祖先，说哎呦他们是挪亚里面最敬虔的一支后裔，他们也是像圣经里面的人物在寻求神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这样就清楚了。
对，这一点呢就请大家要能够记在心里面。那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书籍啊，考古啊，啊，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说从前有些人他专门喜欢写这种小说啊，写清朝人物的小说，对不对？可以改编成连续剧啊。那现在也有写商朝人物的小说，这个写小说当然是文学家的想象，
是的，
可是现在有很多想要恢复商朝社会到底是什么样，那个时候的人想什么，那个时候前前后后的关系是什么，那时候中国的社会大致什么情况，也有很多这样的论述。这样的论述从某些方面来讲呢，是写一些比较怎么讲啊，比较有学问一点的小说，他把所有的
所谓的历史小说，
这当然我说他历史小说他一定不高兴了，他想要从各个蛛丝马迹里边用合理的推论重组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
是的，
那这绝对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我们也没这个学问来做。
对，这个要很高的功力。
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从中国可以得到的古代文献或者历史中看看有没有从挪亚传下来的蛛丝马迹。那这个我觉得答案是相当肯定的。
对，
我们目的是这样，达到了目的之后所得的结论也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我们也就是这样子而已的，
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啦，
也就没有办法再引申的太多的东西。
对，因为我只是要说中国人可能从哪里来嘛，如此而已。那这样就已经得到了这个这样考察的目的就已经得到了他的答案。
可听你这样讲，你言下之意好像也有其他的人他也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他想要得到不同的答案。
那还用讲了，小贝，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类似的书啊？比如说日本人也写书啊，对不对？这个我们这些考古有很多的东西，这些资料的发掘，比如说一向从清朝以来，就是日本的学者对于古中国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们为什么对古中国的这些这么有兴趣呢？
日本人一向对谁的文化都有兴趣，你知道日本人这个民族非常非常厉害，什么东西到了他那个地方啊就被保持原样。唐朝的音乐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在日本奈良
找到，对不对？唐朝的衣服在哪里可以找到？
日本的奈良。
唐朝的建筑在哪里可以找到？对不对？
清水寺。
对，
我只听说日本人呢，甚至他们也潜心的研究犹太人的文明，
存古复古这个传统在他们中间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
中国当然也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学者在做这一类的工作，那我们绝对不是，我们也不够资格做这一类的工作。
对，那蒙哥你讲了这么多，你今天我们这一天我们的重点，你要总要给我们个题目吧。
这个已经刚才讲了第一个题目了嘛，就是第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不是要说什么，对不对？那你说有没有人用别的办法解释这个？那几千年来儒家另外有一套解释的办法，要不然我在这里没有节目可以做了啊。所以第一点，请听众朋友脑子里面有一个图画，古中国尽管存留了这些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从挪亚而来的这些蛛丝马迹啊，你却不能单单用这一部分这一个角度来去想古代的社会是怎么样，你这么想就可能想得完全离谱啊，那本节目概不负责。
你有点过河拆桥，人家都听跟着我们听了四个月了，你现在
你这四个字讲的有点过度传神了。
真的啊，过度传神了。
对，那第二点很重要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了解啊，就是说既然古中国存了这么多有从挪亚而来有关于上帝的知识，那么后来为什么中国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像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呢？
所以你现在就讲说到底为什么古中人会越来越远离神呢？
至少这个事情没有再往神那边正面发展。就是说假如上帝是一个对象啊，我们没有试着继续与他接近，
中间有人出来做梗
啊，这讲的有点难听了。
这样讲难听了。
对，但这件事情呢确实跟孔老夫子有一定的关系。
原来我们一直歌颂的孔老夫子，现在他又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吗？
我们也没有歌颂他啦，我们只是说孔子与上帝之间是有一些故事的，他有一些基本的观念跟我们平常讲的不一样。
听众朋友听到现在都铁定认为 蒙哥根本是一个儒家，哎，现在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儒家，原来蒙哥就是朱家，嗯，
不是，这个是这样子的哈。你这个你当你在研究一个东西的，比如说中国的历史啊，或者某一个专题，
嗯，
你在里面钻进去研究，研究完之后，你总要退几步看看。看它前后的关系是什么，你就能看出一些很有趣的变化来。
对，就是我们把孔子利用了一下，现在已经不用它，就可以把它弃之如敝屣。
因为小贝是很有灵感啊，今天我在这边做修补工作，他就专门给我挖洞。那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理他，继续我讲我的，他说他的，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听众朋友，你们办法想办法把你的收音机弄成两个声道，各听各的。
我觉得你讲讲的讲，说的说，听的听啊，咱们三头马车
我们这简直是支离破碎的广播节目。
我现在我就问你个问题，我看你答得出来的算你本事啊。
真的吗？好，放马过来。
对对子呢可能太难了啊。
对对子，
小贝功夫没，小贝弟兄没这个没这个功夫。
哎，开玩笑，那想当初小贝还是他对对子冠军呢。
哦，真的啊。
三才天地人，四季夏秋冬。
这是棺材入土的，是吧？
哎，这么棺材入土，哎，这是全中国历史最难对的一个句子。
哦，真的、
啊？你讲了三才天地人了、啊，后面的几乎没有办法写同样东西对下去，因为它五个字，而且规定是三嘛，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只跟它对，你又不能用三。
嗯，
对，四季夏秋冬，咦，这个就是我们的谁呢？
那春到哪儿去了？
对呀、啊，纪晓岚对上了，那你就知道他这个。他这个对子是对着一个太监讲的，
哦、真的。好，这个儿童不宜。那个，我给你一个简单一点的，
嗯，
四个字的成语。
好，
你给我下面四个字，接下来就行了。
哦，就你给前四个字，我接后面四个字。
对，你要接后面的四个字。
嗯，
啊，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
对，
大腹便便。
嘿，不错，对的不错，
嗯、
好了，算你会扯啊！小心翼翼这四个字语出何点？
小心翼翼啊，我不知道、
嗯。这个四字成语是多早以前就有的？
你这样问，想必是很早很早
了、嗯。孔子以前，孔子以后，
那应该是我们孔老夫子之前哦。
哎，孔老夫子之前，好了，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谜底。
这跟我们今天讲的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我稍微给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之中啊，曾经有一个千古遗憾。
哦，
我们今天回头看起来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感叹的事情。而且那件事情，我觉得你要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很盼望听众朋友能把这个事情搞通了、啊。
哦，中国历史的千古遗憾，你那么大概跟大家讲是发生在什么时代的事情？
从孔老夫子口中说出来的一个千古遗憾，
就是他讲了一句话。
哎，这一句话只有三个字，
哦、只有三个字。
哎，怎么回事呢？先跟听众朋友复习一下。
嗯，
啊、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孔老夫子是礼仪的专家？我们今天很多东西可考啊，还是归功他老兄，对不
对？
对，
他还是做了不少事、
哦、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了、
嗯、
啊！除了我们上次讲的，他把这个私学变成公学，他把这个用礼教来治人心，他尤其他保存了很多的古礼啊，让我们今天许多的考证呢、
嗯，
才至少有一点线索。
对
啊，当时他没有教材，他就把诗书这些东西拿来作为教材。
嗯，
就好像美国。他们刚到这个地方开始立国的时候，你直到今天还看得见他们的痕迹。我们在中国念书啊，我相信在台湾念书，在哪念书都是一样，有所谓的统一教材。
对，
哎，这里不一样的。
嗯，
你从休斯顿搬到休格兰，只要是不一样的学区，它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教材的。
对，它
不一样的课本，
不同样的课本。
那你看他们那个小学，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三年级、四年级，他们整年念的就是德州历史。
嗯。
那这个台风一来就惨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小孩跑到德州来，他德州历史没念过，路易斯安那州的历史咱们不太考，
怎么那怎么办呢？嗯、
就是了，
嗯，
美国人不慌不忙啊，
嗯，
他们各自可以定各自的教材。那早期的美国人，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用圣经做教材。
哦，那这样有统一教材了。
那个圣经怎么变成教材，又是自己去编的？ 他可以把圣经的名字、圣经的什么重要的经文变出来，教成小孩子念的书，就是这样子了。
哦，
慢慢慢慢变出来的，那各搞各的，那不像中国是从政府统一的。
嗯，
那孔老夫子要教书啊，他一教弟子三千人，他用什么教材呢？
对呀、啊，我很难想象，
他
三千人
用
一次教
啊、书啊这些当时可以、嗯
欸，他很难上课哎。他那个教室要多大、啊、一次上课三千人他怎么样教，真怀疑、
哎、他不见得是一次上课三千人，他前前后后上课三千人总可以吧。
哇，那
你这个三千是不是有点夸张？是，可能是有点夸张的。那他用这些东西做教材，很多我们今天能够考证的东西，像这个诗经里面的东西啊，才会被人家知道，才会被人家重视啊。
嗯，
那么我们又说过，在周朝以前，中国人祭上帝的礼仪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帝祭、啊、就是左边一个士字旁、嗯、右边一个上帝的帝，这个字一看你就应该知道它就是祭上帝的祭。那我们也说过，只有做王的才能这样去祭，
是的、嗯、
对不对？这个祭的手续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殷祀，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对，我们
就是你要用凡柴、
嗯，
把牲畜烧出烟来，让那个香味向上升啊，这样的是祭上帝。
对，
那为什么这样祭上帝呢？原来是从挪亚的祭来的，这些我们以前都说过了。
对，我们都讲过了。
对、
嗯、
孔子他当然对这种的礼仪，他的做法，谁可以祭谁不能祭，他都是很讲究的。
嗯，
你不要把他老兄得罪了。
对，
可是我们在讲孔子的时候也曾经提过，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在鲁国吧，他就看见鲁国的诸侯在祭这个帝祭，那就已经错了，因为王才能祭，诸侯怎么能祭？
僭越的身份，
僭越的身份了，不但僭越的身份、嗯、而且对于这个做法、啊、也乱来一通，他们把酒洒在地上，没有这套规矩，
胡搞、嗯、
所以孔老夫子他就讲了，帝祭之冠而王者，与不亦观之矣。我一看见他们把酒洒在地上，我就不想看了，
看不下去了、嗯、
看不下去了、
嗯、
啊，那个时候我们只讲到这里。
对，
可是底下还有一句话。
哦，我们上次没有把底下的话讲过。
底下的话才是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人的千古遗憾到底是什么。
哦，就是底下这句话吗？
哎，底下这句话，因为当时就有人问了，你这个孔老夫子派头也大，学问也大，
是啊、嗯、
你说人家的做法不对，那我就要来请问你，那我就来请教请教你了，对不
对？
对
啊，怎样
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啊嗯、是啊，
论语里面就有很短的一个问题，说或问帝之说，请孔老夫子把这个帝的这个祭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讲给我们听。
嗯，
孔老夫子答了三个字，那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人的千古遗憾。
哦，我知道了，他回答那三个字，不
知道。哪三个？你这个人就是不会伪造文书，你这一写就看出来是现代文嘛。
无不知，
你还说你会对，对不对？
哦、真的、啊，
那三个字都对不出来、嗯，你四个字当然对不对了。
哎呀，嗯，
他说不知也，
差不多吧、
哎。你这样才有派头啊。
哦，哎，奇怪，那这个孔老夫子这个他这个真是说不过去。你要跟人家说人家这样做不对，那你一定要知道是什么是对的，不然你怎么可以说人家是不对呢？
我可以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并不表示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你这个有点诡辩。
你交女朋友就是这样的，你在找太太之前，
嗯，
你交了十个女朋友，通通觉得不对，你知道你的太太是什么样子吗？嗯、你还不知道吗？这叫做不知也。我虽然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但是我碰到一个我知道不对嘛。
因为你这比喻还讲得到有一点对呢。
对啊，
我以前都是没想过。
你讲老实话，你在节目里招一招，你以前交过女朋友没有？
当然交过啊。
那就行了，那就答了对了。
是啊。
你交那个女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不对，可是问你什么是对的？
可是小贝过去是每交一个女朋友都觉得很对，都是人家不要。
哎呦，你要命不要命啊！
这一集铁定我知道，今天小贝夫人没有在听啊。
好了，你不要胡扯，基本上是这样子。
嗯，
他说不知也，你知道做学问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诚实。
是的，
你可以没有答案，你就说没答案嘛。
嗯，
因为这件事情啊，这个帝祭我也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被儒家的传统里面称为是诸德之法，这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里面最根基的一个发源，
嗯，
最根基的一个基础。从前的节目里我也和大家提过，照儒家传统的讲法， 它是所谓的朱德之法。你如果做君王的不明白这个祭的意义，你就不配做君王；做臣子不明白这个祭的做法，你就为臣不全呐、
啊。嗯，
那人家当然要问孔老夫子啊，你把这个祭的意义讲给我们听好不好？
嗯，
也就是说，这个照着古代的记载所记的，用流血的牲畜，用凡柴把它烧出烟来，烧出香味，然后让这个香味升上天去。你把这个祭的做法背后所隐含的意义讲给我听。
哦，他
孔老夫子说、不知也。
你讲起来，我们孔老夫子还算蛮诚实的。
什么叫做还算蛮诚实的？
对，其实他不错，他也就是说呢，他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什么重要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也不可能知道，没有人知道。不但他不知道，犹太人一直也不知道，直到今天，犹太人对于为什么挪亚要这样祭上帝，他们也不知道。
哎呦，哦，
对不对？因为没有启示出来嘛。当然，你可以说，照着挪亚那时候记载，上帝闻到这个香味就悦纳了。所以你以后常常要这样祭上帝，那祭上帝干什么？所以上帝喜欢闻香，上帝肚子饿了吗？你讲不通啊，这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孔老夫子就说不知也，他又对他这个不知也这个千古名叹呢，还加了一句感慨的话。
那就你刚才讲的那四个字。
不是。
啊、不是、啊。那你刚才考那什么小心翼翼，我回答大不偏别那个。
你不要急嘛、你每次都杀疯子。我这好不容易才慢慢建立起来这种巨力万钧的节目，对不对？这老是给我就拆台。
我现在听众听到这个地方已经快要睡着，小贝好意想要给大家提提神，你现在说这是巨力万钧，好了，你就 go ahead。
好了好了，孔老夫子说不知也，然后他加了一句很长的感叹的话。他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是诸斯乎？什么意思呢？
听不懂。
他说我如果明白这个地呀、这个祭祀的意义，祭上帝的地为什么要这样祭，那对于就算是治天下这样难的事情啊，也就像看我的手掌这么容易了。
哦，所以他孔老、孔老夫子讲这句话，讲我们现在白话就是说，我要是知道这个我还在这边跟你讲这些话干什么、我早就
不
在这个地方。
不过他讲的非常是语重心长，把他的手掌指出来给人家看。
就把这全世界就玩弄在鼓掌之间就对了，是不是？
哎呀，这东西跟你讲就变味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遗憾了，因为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祭上帝？这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对我们有这样重大的关系，可是我居然不知道，我也找不到答案。太遗憾了。连孔老夫子都找不到答案了，其他人根本连机会都没有。
也不太敢再去挖了，
因为这个找不到答案呢、所以从儒家之后对上帝的态度呢，他虽然不是所说的敬而远之，但是他确实并不是为了要鼓励后人去寻求那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不一样的。这个礼仪只成了一个治世的手段与教化的工具，礼仪。这个从挪亚传下来，祖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不足以让我们进一步去寻求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从儒家的思想来讲，我们也不鼓励人对于这些东西有进一步的寻求。
把眼光都放在这个世界上就
对。对，所以常常讲，他们说儒家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很对的。
对，
因为既然孔子都讲不出这个道理来，你还讲什么呢？传到孔子就已经不知道了嘛。
对，
那这个不知道就定了我们后来中国人的方向。
哦，
所以我说你再把这个镜头拉远一点，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呢，确实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遗憾。为什么说他是遗憾呢？你说孔子这个人这么好，上帝为什么不选他呢？亚伯拉罕比他好，在好在什么地方呢？那首先挺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啊，时代上来讲他真的是生不逢时，他生得太晚了。
哦，他是生得太晚，我还以为他生得太早了。
孔子生出来的时候，旧约大部分已经都写完了。这亚伯拉罕是商朝以前的人物了。
对，
对不对？而且亚伯拉罕对于神的寻求， 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分析，它是直接它可以做了一个梦，它就离开本地本乡，往所指示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它出去的时候，它可以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已经这样倾家荡产就走了。
嗯，
这个你没办法把孔老夫子跟这个事情连在一起想了。
嗯，那
固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教育家，可是他跟圣经里面那些寻求神的人，跟神有真实来往的人，不管是挪亚也好，亚伯拉罕也好，约伯也好，这些人跟孔子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中国人是正襟危坐，或者几个人在那里讨论学问，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你还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讨论很多很深奥的问题，但是不是身体力行去有一种探险家的精神去寻求这一位神，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那铁定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那
可是我们这样说着说着，会不会又开始我们又冒上了这汉奸之名了？
还不会的啦，
不会啊，
不会。
我们听众
低估我们听众朋友，
我们听众朋友万一有孔家之后啊，很可能
那我们插播一下来，再回来解答刚才的谜底，好不好？
对呀、啊，小心翼翼到底对上什么？大家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有什么对句比大腹便便还要更好？
哎，然后
我就佩服你，
孔老夫子这个他所说的不知也，我们到底现在知道了没有？
好，我们待会回来。
好香啊，人生咖啡。
一个人叫 Eric Liddle， 那这个人是在1920几年的时候是苏格兰很有名的短跑选手。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拿一块奥运会的金牌。短跑啊，他专门跑100米，要不就是100米接力，要不就是100米。他的梦想奥运会金牌，可是他后来信主了，他礼拜天开始在教会服侍主。他从1923年就开始每个主日都会，要不就分享见证啊，要不就带主日学，总而言之他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来服侍。可是1924年是巴黎的奥运会啊，那他本来是要代表英国去参加比赛，他肯定是短跑的种子选手。可是很不幸，当时的英国奥委会的人安排把100米和100米接力全部安排在一个主日来举行。他听见以后他就很简单，就是宣布，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很有名了，他是很有20几岁的时候短跑是最重要的，他就简单宣布，他说这因为是主日我就不能参加了。那当然有的可能有的基督徒也攻击他，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stubborn 对不对，你就一个主日不参加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就是不参加。他说我倒是可以参加400米，因为400米的那个预选赛不是在主日举行的。因着这个的缘故，他就没有机会参加100米和100米接力，他整个运动生涯都是在训练100米。我想大家如果大概知道这个跑步100米和400米差别非常大，那训练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这样放弃以后，那整个英国舆论界苏格兰地区那简直是气坏了，当时这个那些重要的官员都连他的手都不握啊，因为知道他这没希望了，他这一年没希望了，然后再过4年谁知道他有没有希望拿奥运会金牌呢，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过了他运动的生涯的高峰。他到后来他参加400米的时候，但是真的神帮助他，那一天他400米不但拿了金牌，而且破了世界纪录啊！这个后来甚至1981年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在当时还得过奥斯卡奖啊！今天的奥斯卡不可能再会翻给这样的电影。可这个他当时那个比赛，那场比赛到他自己说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是个100米的选手，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比赛是一个400米的比赛。可你知道他之后他在哪里得脑瘤死？他继续回来，他的差不多运动生涯结束以后，他就去中国宣教，一直碰到了抗日战争发生，直到被抓进了日本的集中营。1945年的时候得脑瘤，就在狱中就死去了。可他死去的时候，他跟他身边的护士说，我跑完了我当跑的路。他真的是我跑完了当跑的路，他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赛跑并不是当年得奥运会金牌。
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正在谈孔子讲了一句话，
就是大腹便便。
哎，他没讲这句话啦。对啊，因为他说不知也，他不知道这个地纪跟因事的缘故到底是什么。
Yeah, 他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用处，他讲不出来。
所以就造成日后的中国人也不在这个问题上面再去寻求了。
对，不用进一步去思想了，因为你想不出来。总之古人这样吩咐，你就照着做就好了。
就不理他了。
做了就是有好处就对了。其实这些祭祀的礼仪啊，直到耶稣基督来，所谓的新约圣经来，才把不单是挪亚的祭，任何一件在圣经里面旧约里边所预先讲好预先教导我们的事情，让它真相大白，
都是等到耶稣来才真相大白的。
对，哎，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去看过一个地方叫做锦绣中华，就是长城啊紫禁城啊这些中国名胜的缩小模型。
有啊，它就是在十号路。
你去过是吧？我还没去过。
我去过。
对，你能不能想象一个情况，就是一个老美，他从来不知道有中国，他看见这个小花园，他说哎，这个挺有意思，但到底这是什么他不晓得。有一天他坐飞机到了北京，是不是往下一看，乖乖，这个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在德州看见那个小东西的放大。这个叫做真实的，这个叫做把那个东西解开来了。那人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带祭物，这个洁净的祭物把人从小心里怀的恶念和人的罪都除掉了。那这个祭物又要为我们受苦受死，并且最后呢它要升到天上去。这个你说解开来是什么？谜底是什么？
谜底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了。就是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祭物，为世人的罪钉了十字架，受苦受难，最后复活升到天上，神悦纳他，从此百姓不用再为自己的罪懊悔。这件事情是孔老夫子不可能解开的。
哦，对，他那个时候也还没发生呢，事情还没发生。
是啊，他解不开，没有一个人可能解开的。
对，
因为时候还没到，
所以不要怪孔老夫子。
不能怪孔老夫子，是孔老夫子他把这事情当成一个遗憾。今天的中国人却不把这个事情当成遗憾，
变成很自然。
对，好像我们不知道是没关系的。
你问
他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这什么意思，我知道他干什么。
对啊，干，知道他干什么，
干我何事呢？
对啊，天经地义嘛，对不对？
有谁会像孔老夫子一样发出这样深沉的感叹说不知也，我真是盼望我能够知道，我要知道这个祭到底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是什么。那连治天下的事情，这么难的事情，就像我看我的手掌心一样这么容易了。
所以孔老夫子知道这件事的价值应该有多大，只是他不知道，
就是、讲不出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把他这个不知也啊，称作中国人的千古遗憾。
不过也算还好的，他没有说因为不知道他胡乱编一个，那不就更会更惨吗？
对呀、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啊，可是呢，还是很多人都没有孔老夫子的心态。那为什么我在开头是要问你小心翼翼是怎么回事呢？
对呀、回到这个对句、为什么？
是这样子，还有一段很出名的《论语》，我们在其他的节目里稍微提过。你所讲的那个孔子最会做生意的学生叫做什么来着？
就是子贡。
子贡有一件新鲜事儿，被孔老夫子批判了一下。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子贡被孔子批判的事情，一定是跟他所用的啦，他是不是太奢侈了，所以被他骂。
那个我不晓得，但是有一句很出名的《论语》叫做 子贡欲去故朔之西洋。子贡他是个生意人呐、
啊。对呀、
啊。啊，他看见一个东西就想它的价值啊，
对
不 对, 对、啊
嗯、
这可以干什么，那可以干什么，
对呀、啊、可以卖多少钱。
哎，那个时候他们献祭要用羊，这个羊恐怕还是不错的羊，
没有斑点的。嗯，
哎，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子贡觉得把它杀了来献祭，这个有点怎么样啊，
太浪费了。
哎、
哦、
对不对，你拿来做羊肉串，做羊肉泡馍，干什么都好。好了，
就是子贡呢，他觉得这个羊呢放在献祭太浪费了，他用俗世的观点来看，觉得
他就想把它、他就想把它除掉啊。
哦，那
那个时候孔老夫子就批判他的八个字啊，那是八字真言。
嗯，
孔老夫子就很亲切叫他一声，究竟是得以门生嘛？他说四也。
嗯，对呀、啊，端木四。嗯，
尔爱其羊，吾爱其礼。
嗯，你是宝贝那只羊，我是宝贝这个礼仪。
哎、
嗯，
或者说你舍不得这头羊，我舍不得这个礼呀、啊。
嗯，
你知道吗？从挪亚献祭，
嗯，
这个祭传到中国，
嗯，
再从中国的老祖先传到孔子，已经传了多少年了？你知道吧？
很多年哦，应该上千的吧？
绝对上千年。
嗯，
传了上千年，孔老夫子还舍不得把它废掉，并且他说不出来这个拿这样的动物去祭上帝，如果是用在地祭里边是什么意思，他都说不出来。
意思说不出来，但是还是很执着，越来越
佩服，还非常非常的小心、嗯、非常非常的爱惜这个礼。为什么呢、
嗯、
就是因为跟小心翼翼这个传统有关系了。
这小心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小心后面加了意义这两个字，难道跟鸟有关系吗？
这个意义应该是讲到他走路的态度，献祭的时候走路的姿态。
哦，这个
这是一个形容词。
哦，他不是讲，
应该是讲这个可能有错、嗯、啊，但是我的印象、
嗯、
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小心翼翼这四个字真正的下联啊，
嗯，
我们一讲出来你就可以知道孔老夫子这样说法是有传统的。小心翼翼，其实下面所接着四个字在《诗经》里面是昭示上帝。
那这两个怎么会合起来连起来的，不搭嘛？
他在形容谁小心翼翼你知道？他形容周成王怎么样子侍奉上帝呢？他是小心翼翼，所谓昭示上帝就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
我就是说他
这个意义这两个字是讲到祭祀的时候他的态度。
哦，就他很小心的走路
都不敢大步走，对，他非常谨慎、
嗯、
非常敬畏的来照着他所知道的知识、
嗯、
来把这个从挪亚传下来的这个祭礼呢、嗯、在中国的子孙中传下去，传传传传到孔老夫子，孔老夫子还是非常注重这件事情。
哦、嗯，
他解释不出来，他仍然有一个态度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嗯，
这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需要跟听众朋友互相劝勉的。
嗯，
你说商朝人的确啊，你可以说有些敬天畏祖的成分，可是他们绝对不是一群像圣经的人物，这是不错。可是又在中国人中间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对于从挪亚传下来这个怎么祭上帝这件事情啊，你千万要不要掉以轻心啊。
嗯，
孔子在寻求答案。
嗯，
那今天我们这个答案已经拿到了。
嗯，
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所谓那个被杀的祭物洁净的牲畜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而已，所谓那个燔柴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
嗯，
为我们所受的鞭打而言，所谓那个烧出来的烟是指着耶稣基督复活而言，这个就是从挪亚传下来的这个祭的真正意义。真正意义出来了，我们却理都不理，那跟孔老夫子周成王那一个小心翼翼昭示上帝的传统，你想想看这个差别有多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点算是把孔子这一干人拿在脚底上来踩了，因为他们觉得很在意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我们却不屑一顾。
就这样说吧，
嗯，
对于他的得意门生春秋大古子贡端木赐先生，他都这样责备他、
嗯、
如果他看见我们这些后生小辈、
嗯、
随随便便就把神所赐的这个祭 以及这个祭的真实图像，耶稣基督的救恩丢在脚底下，完全不去理他，你想他要怎么样责备我们？
嗯，不过他是只会责备后生，他不会责备小辈。
听众朋友没听懂就算了。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那你们告诉我们听众一下，我们下一次也是五月初的第一个礼拜一，我们最后把中国人是从哪里来这个大结局将要跟大家讲什么，跟大家预告一下可以吗？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两个主流的思想就是儒与什么
道，
道，对，
嗯，后来再加了一个佛。
哎，那这个道家的思想呢又与我们所讲的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嗯，
这个是我想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和听众朋友提出来谈一谈的。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他到处宣扬这样的学说，说这个道家的这个老子啊，他的很多的说法啊，与圣经的基督啊是相通的。
嗯，
一方面是为了这样的奇奇怪怪的说法，
嗯，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才既然说了孔老夫子对后世的影响啊，
嗯，
就是说不去寻求那个又真又活的神，而是单单从礼教方面来有一个匡时救世的思想啊，这个角度确定了中国人往后与神之间的关系。
嗯，
那我们或许也应当花点时间来看看老子那所谓道家的思想与这件事情还有我们今天人有什么关系。
好，我们下一次题目就定为蒙哥大战老子，也就是在桃花源的朱文蒙骑着一只猪对着李耳骑着一只牛，他们两个在下一集要来互相较劲一下，大家拭而以待。
对了，小辈多马分边看，猪牛大战桃花源。
好。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要接着给您讲咱们上次没讲完的故事。上次说到，我们这些门徒要随着主耶稣从撒玛利亚地经过，故事就发生在整个那一个夏天最热的一个中午。那天热的呀，简直是不可形容，天上一丝云彩都没有，那大太阳把我们这些行路的人照得都快发干了。就连平时在树上叫个没完的知了，那天中午都懒得叫了，几乎是个活物都愿意找个凉快地方歇着乘凉，谁也不愿意动。我们门徒们就趁着这个机会自告奋勇的要到城里去撞撞运气，看能不能买些吃的出来或讨点水喝。为什么说撞运气呢？不是跟你提过吗？我们每次经过撒玛利亚人村庄和城镇的时候，常常的碰钉子。可今天这天太热了，是不是钉子那也得亲自去尝尝。所以师兄们几个啊，就慢慢的走到城里头去了，只留老师耶稣一个人坐在井边歇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从城里走出了一位妇人到这井边来打水。哎，你说一个妇人到井边打水有什么不寻常的？人家就住在那城里头，这井就是人家的井，人家来打点水用，我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他就是不寻常。按照当地的风俗，打水呢都是清早和傍晚的时候，妇女们成群结队的来到这井边，有说有笑的打水。第一，那个时候天气不热；第二，那个时候水最清凉；第三，那个时候是妇女们互相聊天说笑最好的一个机会，哪有在大夏天一个女人独自在中午来打水的呢？仔细看看这妇人，年纪算是在中年，再看她穿戴打扮的，绝对不是一个穷人，但也绝对不是富人家的太太，否则怎么会自己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呢？妇人在这炎热的中午向着井边慢慢的走，突然看到井边坐了一个人，便停下脚步，用手遮住这刺眼的太阳。看清坐在那里的是一位过路的陌生人，先是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继续向井走来。同时呢，我们的主耶稣也用怜悯的目光望着这位妇人。 妇人提着他打水的陶罐，眼望着地走到井边，避开我们老师不看。这时老师就先说话，打破着沉默：妇人，请你给我些水喝。那妇人稍稍的抬起头，眼睛还是望着井，用一种既自卑又傲慢的语气向我们老师耶稣回答：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呐，他是井水不犯河水，你犹太人看不起我，我也不需要看得起你，所以他们素来都没有来往，就是他们的穿素打扮都不一样。所以这妇人一看这陌生人，就知道他是一个过路的犹太人，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他继续向前打水，没想到这个犹太人却向他要水喝，所以这妇人才有这样一个回答。可是他的回答也并没有让老师吃惊，反而让老师转过身来，继续用慈爱和怜悯的口吻向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赐给你活水。听到活水二字，这妇人便停止了手中所做的，抬起头来望着这位陌生的犹太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接着妇人又把眼光转回到那井上，继续说道：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听了这话，主耶稣便站起身来，用手指着这口井，继续向着妇人说道：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直到永远。听到这话，妇人眼目中露出饥渴的神情，她把水罐放在地上，两手抱在胸前，向耶稣激动地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了。这时主耶稣微笑道：好啊，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一听这话，头低了下来，轻声地说：先生，我没有丈夫。听到这儿，主耶稣又侧身坐回了井边，转眼向着远山望去，不看这妇人。是啊，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而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男人呢，又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说你没有丈夫，这话是真的。一听这话，妇人先是把两只手捂在他睁大的眼上，然后又盖住他张大的口，既惊奇又肯定地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你是犹太的先知。妇人按捺住自己受到惊吓的心情，又转了一个话题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神，可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听到这妇人称我们的主为先知，耶稣又转过头来对着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可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天父只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听完这些话，那妇人更激动了，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突然主用手打断他的话，双眼深情地望着这妇人，和蔼而又清楚地告诉他，现在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听到站在他眼前的这一位，也就是他和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所等候的这一位基督救世主，先是心酸和懊悔，然后是激动和感谢的眼泪从这妇人的眼中滚滚而出啊。那妇人高声应道，主啊，我要你赐的水，我要永远不渴，我要你赐的水在我的心头成为源泉直到永远。说完这话，妇人站起身来，转身向城内跑去。他跑的是那样的轻松，连水罐子都留在井边不要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嚷道，你们来看呐，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由这妇人大街小巷的这么一叫啊，整个叙加镇全都轰动起来了，众人们就都出城往井边耶稣所坐的地方去看。因为那妇人做见证，一边走一边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他就是弥赛亚基督啊。由于妇人这样讲，城里就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于是有许多人们便来见我们的主，求他在他们城里住下。耶稣便答应他们，并在那城里住了两天。在那里耶稣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人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人怎样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这么一来，信主的人就更多了。信了耶稣的人就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你的话了，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他所说的话，这真是救世主啊。朋友们，我们的主借着说出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一生的故事这件事儿，其实是说出了世人心里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空虚、贫乏、没有依靠，永远找不到依靠，永远找不到供应的源头。你说这个妇人她总该满足了吧，她结过五次婚，嫁给过五个丈夫，那也就是说起码喝过五次喜酒吧，她心中满足吗？她不能满足，她在世界上追求一个一个一个，最后没有一个能够满足她的心。看来这妇人最后也省事了，连婚都不结了，直接就跟这男人住了，住了多少男人咱们还不知道呢。总而言之，他在世界上是到处的追求，到处的挖掘，他永远找不到那个源泉呢。他肉体的需要，心中的饥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答案，在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供给他，反而众人们以他为羞耻，远离他。你说他贫穷，穷在哪儿啊？不是在外边，乃是在心灵当中。饥渴，饥渴在嘴上吗？不是在嘴上，乃是在心灵当中。人的心你说有几号啊？不就是拳头那么大吗？可是人的心呢，就是整个世界放进去也满足不了。世界上赐给你的水，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你喝了这水，你还要再渴。为了挣世界上这口水，你说我们哪个人不是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了，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比以前更饥渴。但就在那天，就在那炎热的中午，我们的主在井边等候一个饥渴的妇人。这妇人她本来只是打算取一罐她祖宗雅各给他们打出来的活水，没想到在这水井的旁边，救世主的大恩典临到他身上，神把他的独 生爱子，从天上赐到地上，作为活水放到相信他每一个人的心中。主耶稣亲自高声对他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呀。亲爱的朋友们，别在世界上追求了，你再娶你再嫁，永远满足不了你的心呐。如果基督耶稣不做你生命的救主，如果基督耶稣不做你心中喜悦和满足的源泉，那你永远是饥，永远是渴呀。亲爱的朋友，感谢神呐，他把他儿子就这样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这相信并接受他的人就永远不渴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